玄聊科学阿爸，我是刘玄老师。
大家好，我是俊嘉老师。
好，我们上集当中，我们那个泽厚爸爸妈妈分享了很多泽厚小时候的故事，跟他们怎么去带领泽厚跟妹妹。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我想问一下，很多家长呢都很想问，泽厚是从上高中才开始学程式。好，那他怎么后发先至？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好多从小学就开始学程式的那种班级或营队，但其实学起来我们都没有看到最后的成果。那泽厚是怎么能够把程式学这么好呢？来，我们先请泽厚妈妈来分享一下。
好，谢谢这个提问。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看到泽厚后来这个程式的表现的时候，我自己也相当讶异。那我觉得我仔细回想，其实我在带他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差不多到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他我们语言的锻炼很够了，那数理的方面呢，那时候我也不太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才能。我那时候就是有打听到说，有一个地方他是做一个，他的数学课不是那种算题目的数学课，而是说是一个 project， 比方说今天是足球数学，下一次上课可能是侦探数学，他是用一些好像游戏的一个专案式的方式去带领孩子去进行很多数学的这种思维思考。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或许可以让他就能够进入到一种理科的思维当中，所以那时候我就四年级就让他先去试试看上这个班。那他一上他也觉得说，对，这个好有趣哦， number 跟 number 之间他怎么出这个问题，他就会去想。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数学的启蒙。因为 我跟我先生，其实我自己数学是很弱了，所以 我小时候完全没有给他这样的资源，但是我就帮他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班，大约是上了一年左右，他每一次的一个数学的思维他觉得很有趣。那但是数学跟程式之间，为什么会讲到数学，你们来问程式，因为数学是程式的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基底，一个基础。那在程式的这部分呢，其实在我们这年代我已经知道说，有些人很早就去送小孩去什么橘子苹果或是一些我也都知道那些地方。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四年级的孩子我要他去打电脑，每天要动电脑就要很多的时间，他的视力可能会减弱，而且我好像那时候他也没有感觉他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但他以前小时候他很喜欢玩乐高积木，那我除了我们给他很多乐高积木在玩，其实我们从他的幼稚园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因为新生妇幼他们很讲究的一个教学，它是一种专案教学，角落教学，就是说你当你喜欢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给的资源就是不断的帮你 enrich， 来增强这个 project 的复杂度。所以他小时候在做陀螺角的时候，他是做陀螺， 老师就让他如何做的一个更难更大更复杂的陀螺。那同样我们后来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就喜欢在做数学或是在做乐高，当他做到越来越精细的乐高，从简单的到做到看模型做，到最后我把它变成是 EV3 的机器人，机器人做以后就有程式，那个东西是很自然，因为他要机器人动，他自然就要去做简单的程式。所以我是从这边去帮他做剪接，所以他一开始是玩这个乐高机器人，甚至后来有在一个地方大拇指那边学一个这种所谓积木机器人的这个东西。还有那个时候我也在坊间 summer camp， 我大概也上了一两个这样子 APP 或者是程式的营。 That's it， 整个小学阶段大概只有做这样的事情。那到了国中之后，因为他后来要学科学班，因为科学班是国三要念完高中所有的东西，所以你这种课是根本就是不可能排进去的。那国一的时候他心情又不是很好，所以我给他上这个也没有用，所以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学这些东西的状态。那所以到了高一的时候，他升暑假的时候，他就忽然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学程式，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学程式好，那我要帮你。我那时候也是把找了房间的这些班我有去了解，是因为他很晚开始，所以我可能不能让他上那种班这样慢慢学，所以我就那时候请一个老师，也还请了台大电机系老师去找他几个学生觉得好的来家里，我请他试上。但是我试上后，试上的两位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个老师怎么样？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他上的东西好像我自己看看书可能也可以，好像，而且他觉得好像我问他就问他，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好像后面的整个观念，他好像就是教授怎么讲他大概怎么讲，我觉得好像有点片段。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可能也不是我要找的人， 所以我后来是透过小学的时候他的一个 summer camp 的认识的一个老师，那那个老师呢他其实本身是这个资讯领域的，我就说啊，我真的找不到老师了，请你帮我找。那他就帮我找了一个啊资讯竞赛，是算是国内第二把交椅，带过台大学生比赛这样一个很强的老师，那时候把他跟另外一个科学班的同学来家里，好，我一对二两个人一起跟这个老师上课。那他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到说，哎，这个老师他对于演算法啊，对于什么他其实他是通的，他在讲堂课里头他讲的观念可以让他可以打通好多任督二脉，他自己再去看系所的这些东西，所以他每一次上课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大跨境。所以他那一年他其实是大概三个月他就把资讯的那么考试，就是一个鉴别考试
APC
给考过了。因为那老师会带他做很多做让他进入竞赛，所以他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参与那竞赛，那每次打到十一二点好去打那个赛，而且一个有时候一个礼拜还打两次。那时候我想说你干嘛一直关在房间打，他说没有啊，别人在打电玩，他在打城市竞赛，像打电动一样，打城市竞赛成为他的一个觉得好像在闯关一样。所以他那时候从全国140几名一直打打打，后来到30几名，甚至有一次还第一名，变成是他这个东西慢慢去累积。那但是他有跟我讲过说，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现在学一个月胜过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学半年。因为他觉得他后面那个快速是他整个国中的时候他的数学已经练得很够了，所以他很多的思维那逻辑，其实他说以前他听过有一个也是一个好像 MIT 什么，他其实是后面才学程式，可是他数学很强，但是他一学后他整个啪啦啪啦也跑到很前面。那他所以他就跟我讲的事情是非常 correlate。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说，当然如果孩子能够接受程式早一点开始也没有不好，因为他也有些班上有些同学是很早去做程式的，那后来也有打得很好的也有，但是不论何者这个事情是一定是要孩子他想做，
动机
他想做，不是说我们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就 push 你做。那像我这个中间，因为我觉得程式对女生也有人，我就叫我女儿，我说妈妈给你找程式老师你也做一点，她事实上也可以学，但她真的终究不是她的兴趣。所以学了两次学期之后我这样问说你还要不要再学，她说我觉得真的我不是很想。那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想的话，表示上天没有给你这个 gift， 没有直接给你
时候未到，
我们就先缓一缓。但是是 gift 的时候你就像之后一样，这个是他生的给他的一个 gift， 所以他在碰到对的人的时候他就冲得很快。
他在台北吗？
那教室吗？不是，他在家里，我是请家教，
请家教。
但是那个老师现在后来有开班，因为那个老师
因为后来之后他有给我连结，现在只要有人问我的话我都会 给连结嘛。他现在好像在台北有开班，
对，但是那很难的啦。他那个事实上是有点是要竞赛，但是他的是对于数理强的人事实上是很适合。
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看我不知道那个老师，但之后跟我讲教得很好，我就会去观察看，我就会去推荐。
嗯，好，谢谢。对，
妈妈最厉害的，其实你有发现一贯哦，从学英文啊学什么，他真的非常的用心的在找老师。
但是我觉得他的 research 做得很好，
对，
因为他的前辈的研究做很好，不是随便听一个，我觉得他会去研究适不适合，因为很多东西叫适不适合。
对，
而且他会看孩子的目前的情况来决定他要不要做下去。
所以之后来这里像你们上你们的课，是他给我那种最适合的那个表情，是我真的很难忘记。因为他那时候就说妈妈你知道吗，刘璇老师这边哦，让我感觉补习班完全不像，他是完全是用一种那个 subject 的那种，他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很可以研究的。而且
我觉得这就是物本、
这个、对，这就是物本，所以
学问的本质就在这里。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国中你就可以把那些在那边做考古题的这种东西你拿来刘老师这边学，学真实价值的这些 science 知识，就算是你科学班没考上，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你的一个内在的素养，那就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在教的东西其实叫思考，因为 我是要出生的，所以我不是说像外面的补习班一样就是单纯的我今天就只是解题给你个解法，因为其实一题的思路其实有很多种，可最重要是它最后面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对，
好，如果你把那一刀先想出来的话，其实可以解各种题目，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
没错，
我觉得这种是个，我刚才跟您刚才私底下闲聊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我们想法都一样，虽然您学的是文科我学的是理科，所以我们聊起来感觉都是所有的科目它的本质本源我认为都是一样，都是需要思考的。
对，
所以很多人想做觉得啊，文科是死背，我刚刚说从来没有，我说其实需要很严谨的逻辑，所以为什么会叫社会科学、嗯、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家的误解。
对，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其实我们要看清一件事物的本质， 这件事情叫做深度的思考，
对，
深刻的思考。原因就是我们看一个东西不能只看一个外面的表象，或是它外面的咖啡，当咖啡上的泡沫褪尽的时候，或是可乐上面还剩下多少真正的饮料，
对，
这东西就我们要看的。或是当今天我们今天看到涨潮，可能我们看到很多行业很棒，在目前看起来很夯，但等到潮退了，那个行业是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之前有谈过，就说现在 AI 发达了，可能他们觉得很多职业都会消失，可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如果当我们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能力是具足的话，我觉得今天不管今天职业或我们的现实变什么样子，其实很快就可以学习跟转弯。
对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我的观念，务本，所谓务本就是做学问的本质，就是对于这个学问的理解的本质和动机。这折后之所以能够后发先至，他的动机，我觉得到最后这两者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在他学习的过程中 是鼓励他务本，不要为了炒短线去为人成绩、哦、上大班只是谈解题，你务本的过程中你去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知识本身是很美的，那个是人类在我们在发现探索自然世界的时候，那个东西本身就有它的吸引力。同样社会科学也是一样，甚至文科也是一样，那是要教导你人了解你周遭所处的世界，为什么人会这样想，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会长这样，为什么台湾社会长这样。我觉得那个东西也是所有的科目都是要教导你了解人跟自然，人跟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那个东西本身学问都是能够让理论上其实都能够帮你解决问题，让你产生热情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有碰到做学问的本质的时候，你长远来讲你一定会有动机啊，你就不会说为了考试把这所有的做学问的本质通通打折扣，通通扁平化，通通变成是成绩的测验。你那个东西久了当然没胃口，因为那就不是学问本身嘛。如果你能够碰到学问本身，你一定知道有兴趣。其实你说虽然哲后是理工科的，但是其实毕竟他还是有一个学人文的爸爸。就我们也常常在谈很多社会的问题，他也很知道说 我学 AI 我以后包括他在他的那篇 journal paper， 他事实上也是解决一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在测量这个疫情期间的那个攻击性语言。那也是那其实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其实也在讲、啊、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应用到政策上面。那 我觉得你对于所有的学问到最后都是要解决很切身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感觉你当然会有热情。
所以我前常会问学生啊，就你们今天你讲跟我说考建中、啊、考台大，我就问一句话、啊、你未来想干嘛？我说你的目标不会只是上这两所大学上面都没事做了吧。
对，
所以我最近看文章、哦、里面讲说北大，大陆的北大大概有 34% 的学生可能有忧郁症。那为什么他们的里面的人就开始在反省，他说因为我们的考试就只是考试分数而已，但是并没有让学生跟社会做连结。我觉得他对社会是他有必要的，所以他有一天他觉得他当他达到大家要他的要求嘛，因为学霸会读书，他觉得他人生好像没什么希望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是我们的教育过程当中一直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孩子能够跟整个世界能够做连结，他知道他能够做到哪些事情，
对，
这才是教育最后的本质。
是，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只是 写考卷 写题目，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办法感受到科学之美。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小时候在学东西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 我不晓得了，还是 我们个性都比较特殊一点，就觉得哇好好玩哦，就听国文老师讲故事就听得很开心，看到历史有时候会难过，有时候会生气或是 开心。那 学数理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我今天是被逼着写题目，我只觉得哇我又解开一套难题、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说 我觉得要让自己能够得到学习的乐趣，我觉得这样就会做下去，虽苦犹乐，因为其实也不会觉得苦。我是说真的，如果当你在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根本不会觉得说你今天熬夜在解那一题是很辛苦的，会觉得很开心。
对，学习的乐趣还有里头其实包含了理解学习的意义。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了意义，那个意义能够打动你。比如说之后其实他思考蛮务实的，比如说我问他说你想不想选全数学，你数学也很好，你也喜爱数学，他说他想要应用到能够帮这个社会解决什么问题。对，我觉得有意义的时候你中间就算觉得有苦或者是有挫折，我觉得你也可以继续再做下去。因为我们不总是都是开开心心的能够学到底，但是那个意义能够反过来带给你克服挫折的勇敢。
对，我这里想补充一个， 像泽厚他国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说他很喜欢想几何题，常常想一个几何题目可以一个题目就可以想好久，想一两个小时。那但是这个东西是他的特色，可是像我们家妹妹她就是文科的人，所以她学数学方法就有点是好像是大概记大概这个题要怎么解，这种记解法，所以她数学就很难学好。那后来有一天哥哥就跟她讲说，妹妹学数学不是要用记，来我来教你，她就一步步带她去想，问她说，那你现在看到什么，你怎么想这个，你告诉我你的想法。她就这样带着妹妹这样去想，好好的想了几题，结果妹妹真的是被他这样带几次以后，他就发现说对，数学是可以这样用，这样推导很好玩，不像我想的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说这里头有一些是先天，但是也有一些是后天。就你如果后天你找到一个对的方式去引导，那其实就算是你不是很强的孩子，他也可以开到这个窍。那所以后来我们家妹妹，我后来这样拜托哥哥这年在台湾的话就能够来再多引导妹妹点。那妹妹虽然妹妹是完全 purely 文科的人，但他这因为哥哥的这个给他一个正确的思考的引导也帮他很多，他就后来就数学就进步。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跟家长讲的，他们常有时候一考完试就说啊，这题错了你给我做法，然后其实我都坚决不给。为什么？我坚决给他做法，因为我不可能写数种，我可能就给他一种，他不能只背那一种，因为我会写出那种解法，原因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种想法，但是我最后的观念都一样。我刚刚讲说像那个气宗叫万宗归一元，所有的武功练到最后其实还是内功。我在跟他们讲这种东西，第二个我跟他们讲说为什么要马上要解答，为什么要马上立即满足。我觉得我们台湾教育叫做立即满足，可是我自己读书过程当中是我从来不喜欢立即满足。有时候我们老师要给解答的时候我反而会生气，我说你剥夺了我思考的机会，我宁可坐在那边我就算发呆我空想，可是我觉得我那个过程当中才是帮助我去彻底理解，去找出我的思维脉络。因为每个人一定要建立出自己的思维脉络，而不是老师给我的，老师讲的是一回事，我自己建立起来那才是我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在缺乏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东西全部都太快速了，全部都挤压，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发呆思考。
对，讲到这个话之后就有一次跟我补充，他说你知道妈妈，我在建中其实我数学不算，不是在学校考试从来都没有好。为什么？因为学校的考试是那种需要大量练题，很快的反应解法，所以那因为我今天练的不够，所以我的段考其实成绩都不是很好看。可是呢如果是那种大考试，就什么数奥雅奥这种，他那三个小时让你想几题，你要把你的思路这样去想。他说妈妈反而这种考试
他考
很好耶、欸啊，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以前有这样去想过这些题目，这样想过程，他知道他可以想，他对他自己想下一步他有一个信心，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不会想说哦什么解题到题目答案是多少，他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他反而可能的思考步数会写的比较多。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数学上面是完全没有办法给他突破，所以反而是他这样子，他真的是由他自己这样去想，他就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我也是我觉得或许这真的是有抓到这个学问的本质。对，
因为就像我们常讲嘛，吃饭不要吃精粮，要吃一点糙米、嗯、好，这个其实也是重要的。例如我上次我分享一下今年的数奥、哦、大陆得六金，可是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是大家都欢迎，可是问题是我看到对岸就一些思维发生了，他说数奥金牌全世界最多就是对岸，他说可是问题是得到相当于诺贝尔奖的那个数学界的菲尔兹奖，他说大陆反而很少，他说反而那个得牌数很少的法国反而是得菲尔兹奖是全世界第二，他的人口数不多可是仅次于美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写的题目其实都是已经别人解过的，我们今天只是一直在练，好，可能聪明一点的可能把做法记得很牢，但是问题是菲尔兹奖是解决人类从来没有想过的题目。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孩子就是我们写考卷可能很强，
对，
可能进一压垫资，可是问题是当实际上要面临到一些没有人解过的题目要解题的时候，他反而不晓得该怎么去提出方案。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其实我觉得发展到最后的极致其实就是去解决没有人解过的问题，然后这个 也不是一下子忙就有步骤标准的解法，这中间 提出来之后，我相信您的工作应该有遇到提出来之后也未必都完全能解，但是我们就试着去提出来，去找出我们有能力去搜寻各种资料，然后提出一个详细的解法。我觉得 这是我们教育当中一直缺乏的这一块，就只是跟他们讲说记答案背答案狂写题目题海战术，觉得写越多越好。
对，所以这个我也要讲到，就是说像这个科学班的问题，就是说真的上了以后就像你们说，到底这些孩子其实都是每个学校可能就一个两个这样的孩子进到这个地方，他们以前有一些是靠大量练题，有一些是真的自己这方面很有素质的这种天分， 可是来到这边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你的动机跟方向是什么，如果是很清楚知道自己真是为了自己想要做学问本质而来的，其实他就会自己去找资源继续去壮大他自己。但如果是说好像觉得说是可能是这个只是一个可以让你上一个寒夏奠基的跳板的话，那其实你们的资其实不需要来科学班，你在普通班一样做得到。反而在科学班里头你会觉得说有一点时间上不知道怎么运用，为什么？因为他也其实高中时候他们大部分国中都已经学会了，所以这些会有一些孩子反而在这个时候他反而会有点失焦迷失，所以他们班事实上还蛮多人花很大量时间在玩电玩真的是有些事也让家长很忧心的也很有。所以我后来我也有写一篇文章我自己感想啦，就说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这种科学班的人如果因为这些 都算是资素很不错的孩子，其实需要家长们用心去支持他们的梦想跟理想，不要把自己的就说我希望你台大医科，我希望你什么，像有时候就跟我说妈妈有些人他真的好喜欢这个，可是他爸爸妈妈就一定要他去念医科念什么，我真的不觉得他适合像做一个医生的感觉。那像我也不晓得是谁啦，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那个孩子他到了人生的后面的时候他真的拿到了这，他可能后来又要再经历一个过程说我拿到这干嘛，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其实又要再经历一个更长的寻找的过程，我是觉得蛮心疼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孩子把他上天给他的禀赋发挥，我们做父母是帮助他发现内在的精灵，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给他不断的滋养让他壮大，他自然就会找到他要去的地方。
我问一个，我刚才听到一个重点叫做在玩电动，那你怎么去让择后不要玩电动，这个很多家长的困扰。
对电动的话我们在从小 我就没有再给他们 option， 我们没有去灌电脑任何电动的程式
他自己偷偷的灌
了没有 他是到国中的时候有人给他打他才知道了，所以国小的话等于是零，我们就连手机择后是国中全班都有手机，就他没有手机，他那个时候或者说妈妈他们在玩手机，就说我觉得你最好也，那我那时候他一开始有问我说要不要手机，我说你干过什么呀，你要打电话的话 我就给他买那种只能通话的手机，所以那种
老的手机
对那种大概用了等国中三年都是用那个，全班都不是用都智慧型的，我们还是用那个，但是我说你就打电话，而且我说现在人跟人之间讲话很少，我们就住在学校后门，你要跟同学聊什么通通带回来家来聊，你们就一起去看，然后后来他就带同学回家来做科展啦，来练音乐啦，或是带同学去看书展，他还说妈妈他没玩电动，我来带他们来去看书展。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事实上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电玩对人的影响，当然它里头也有些正向的部分，可是我觉得在你吸收到正向的部分后可能有很多负向的部分你就已经不知不觉，因为那个东西是会一个引头的，那个引头上来的时候你要花你如何的 allocate 去分配你的时间就会很是问题。那之后他就有说，他说妈妈别人在花两三个小时在玩电动的时候，我就是拿来健运动跟弹琴的时候，所以我的时间其实也没有比别人多，刚好时间。
但是大家从小没有办法做判断的时候你会先帮他做不要给他手机的那种判断。
对而且我那时候有看听亲子天下的杂志，他有说美国他们有做研究，真的最适合给小孩的手机的时候应该是十七八岁以后，我那时候看到就是
这样认为。
对那你 前面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适合，所以他们那些美国有一些是上层社会的家长他们都非常的控制手机的使用，甚至我们这边也是后来我知道我妹妹她这个学校复兴双语的有些家长自己是科技公司的头头了，他们家小孩是没有手机的。
像现在哈，最明显的就是现在不是讲说开车要礼让行人吗，你看那个行人慢慢走的很多是年轻小孩子，为什么他慢慢走，他一边走一边滑手机，我就不相信他们到底有多少很忙的事情需要一边走一边滑手机。
对，
所以会造成危险。
择后自己就有经历啊，我们刚刚讲到说七年级为什么他说他的同学都不回他 email， 就因为后来才知道说因为那些他在美国 Boston 的学生同学的家长都根本不给他们用 3C 产品啊，那边的家长几乎一大半都是哈佛医学院的。
我常接到很多家长跟我说孩子玩电动怎么办，我说不要给他手机啊，他说那他吵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能够解决，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我一定说就不给就给了。他说那怎么联络呢，我说有手表啊，他就只能拨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就给他三折，我给他三个紧急电话而已啊，我一定是这样给这种事情其实去解决。但是我会常常教很多家长一直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就不晓得说他们到底是要我下决定说要给或不要给，这应该是可以自己下决定。
而且、就是、
因为可能早期你给了你后来要收很困难， 那当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衣服卡也可以
看出，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破釜沉舟，你要重视断腕。
因为我觉得刚刚之后妈妈讲之后的什么时候使用手机，我深有同感，因为我就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也是到国三毕业典礼那天，但是我没有到高中，就国三毕业的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有一个智慧型的手机。我以前的手机是有天线的，放到公车下面压过去不会坏掉那种，
拉人的那种吗？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子的经历跟我看我同学的那个经历，我对于3C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其实跟学习或成绩有点类似，它不是3C 两个字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只是要使用或不要使用。我觉得像泽厚您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别人在打电动的时候他会愿意去运动，他会愿意音乐等等，是因为 3C 不是一个他用来逃避的一个世界。我觉得很多人使用 3C 或成瘾在电动，也不一定是电动本身的吸引力真的大到比这个真实的世界来的多多少，而是他因为在真实世界没有一个归属，或者是没有一个像刚刚老师讲到那个脊椎，他没有自己的一个定向，所以他就找到一个很虚拟的地方去躲在里面。我不想跟家人讲话的时候我就躲在 3C 里面，我走在路上不想观察这个世界谁有需求，我只是想要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觉得除了刚刚讲到说我们限制孩子的使用以外，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能够让泽厚在 3C 这件事情上几乎不需要你们操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是在他在真实世界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满足，他知道他在真实世界可以完成很多快乐的事情，对不对？
是
俊佳老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你好有 好 observant， 非常有观察力。我觉得是他其实泽厚他会觉得就像是他有时候觉得看电视电影有时候他都会觉得浪费时间，他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个别人的故事花那么久时间在那里看。他有时候当然不是说这样，他妹妹就不是这样，但是我是说他真的在现实的生活的，我们有太多他觉得很 interesting 的事情可以去做，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去做这件事情好像只是卡这几个关，他觉得敬畏有趣度就没有那么高，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对，
我觉得很多像以前我在数字班的时候，那我怎么去引导孩子去做我们要做那些事，很简单啊，你就丢给他几个例如说任务，好，去玩游戏，或者带他们一起读书，读一篇文章有趣的，大家一起来讨论，好，或者玩辩论赛。好，那我是没有办法带他们出去郊游啦，因为我觉得其实看野外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带，一样跟你们一样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家长都会带着出去爬爬山玩一玩，我觉得 这是一个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事。因为人一定要有童年，因为我觉得童年的经验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工作对待事物的一种看法。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孩子现在很多已经没有童年了，好像他们现在的保姆就是 3C 的东西。但是我常讲过，有错的从来都不是物品，有错是你人怎么去使用它。就像说我们现在讲说可能有些毒品是麻醉剂，是 医院要用要救人命的，可是问题是有人把它拿来 做不法的用途啊。这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家长要多细心一点，然后观察孩子，陪伴孩子。当孩子陷入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是毫无办法陷入焦虑当中。我们说句老实话， Google Search 有很多这种方法，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教，那怎么自己不去学，然后就一直在焦虑当中呢？
是，所以其实就再次呼应俊佳老师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把孩子这所有的问题 都是互相关联的啦。我们把孩子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一个 ecosystem， 他自这个人的周遭的 ecosystem， 他的同侪团体，他的教会，他习惯的活动，打球弹琴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让他感觉到非常有生命力，而且旁边很多人都在支持他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3C 对他来讲，现在他其实偶尔就看到同学碰他也会试着弄一下，但是他不会被卷进去，他不会被吸进去，
我们会节制啊。
对，他会有节制。那其实节制不是单单靠着节制，而是透过那么多的支持系统，而还有他自己的真正的兴趣，其实就很自然而然就把他掉了。
但如果他看到周围的大人包括家长，虽然可能妈妈不是在打电动，但是也可能利用手机在追剧或者 看一些社群软体，如果全家坐着就只是 个人各划自己的手机，
对对对，
那我觉得他也没有得到知识，你不能说自己也在
对啊
在玩3C不准孩子玩，我觉得这说不过去。
是 我自己都觉得说我自己都差很多时间在回 LINE 的讯息，有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对他们讲话不认不行，他们都会跟我讲妈妈你现在讲话不专心可不可以看着我讲话，这个常常我都要被他们提，我必须要停下来，所以我才知道说这件事情连我们大人都控制不了何况孩子。所以我之前我这几年在国中的时候当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一些家长跟我说啊，他小孩子就是天天打手机，本来成绩很好后来退步，我就会把这个东西就会跟他们讲，让他们也从心里头认同说我限制你的手机是对你好，我就会跟他讲说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什么，他们就会说哦，那时候就会被我洗脑这样。所以 我跟他们给他们说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样 的怨言。那只是说因为我女儿她那个时候国中，他们就真的是要手机，因为他们上的是双语部，他们很多东西都要上面去留言或干嘛，就我就真的还是必须给他，所以我女儿就比儿子早了3年有手机，而我确实就真的惊艳到说我觉得他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回这些信息做这些事，而那些事情真的是很吃他的时间。所以
我还是有做一件事情，我把他的那个流量控制很低我限制他一个月两期，
我们自己都有烂社群的经验，
对，
有时候很恐怖说当你一个小时没有注意的话，天哪，就洗版了，里面到底写什么话其实都没有认真在看。 对，而且大家回头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经历过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让孩子，其实可以让孩子把心放在上面，那绝对有法可解，好，不需要寻求外力，一定要我认同说不要给手机，我已经认同说我
觉得
这样没有自制力之前不要给手机。
其实我觉得家长自己要能够抗社会的压力，第一个不要觉得说好像没有手机这样比较家里没有经济能力，这点不要，第一个要有这种自信，要给孩子这样的观念，还有就是要我觉得 你踩得住，其实孩子也跟你一样踩得住，就不会受这个影响。
他们一边抱怨一边给那最新型的手机我就找虾皮网给他们看，我说我跟你讲还有那 Motorola 的有很多嘛，还有更早一代的 PHS 的都有，到现在其实网络都还有在卖，都卖的古典化，还有你上去让你讲那个大黑金刚有没有很大颗那种都有在卖
对啊，所以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有点好像不想被比下去，别人有新的， 我们家一向都是用最差的，我们也都我觉得也都无所谓，
我都可以给他们买二手货。
对啊，我们因为本来就不要在这物质上面做一种比较或是增进，所以用老人机他们觉得有点丢脸那也没关系这样子。
其实我只跟他们讲说以前我们用 Nokia 的时候，那时候我摔在雪地里雨地里什么 都还可以用哦，萤幕摔碎的继续可以用下去我跟他们讲说这种叫做呼地球好啊，那好，先停下，你还有什么想讲的？
最后讲一个群体的部分，就是支持团体，
支持团体。对，我觉得刚才讲没有错啊，因为其实他这个团体不是打电动团体的话，基本上就会在一起读书，就像大家读科学班，再怎么样读科学班，大家还是比普通班稍微认真一点。
你要现在就在问了吗？还是
还没有？
好，因为我们要讲一下他们国高中之后，我们对他们的影响渐渐
好。那我就讲一下，那现在就是最刚开始的时候，你讲的时候，从出生到小教，好，你国中给他怎么支撑？可是现在。泽后他后来进入高中到他现在已经要他要迈入大学了，那你在教养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好，其实我自己是一直很感恩，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发现说青少年事实上会有这个叛逆期，而且很多时候跟家里好像本来很活泼可爱的孩子好像跟自己一下变远，我觉得这是普遍，我在听到国高中的家长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都会给我这样的一个回馈，或是在家长群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留言。那但是我们家呢在这点上面，那孩子确实是有比较多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太像以前一样他会照着我们的话去做，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沟通的紧密度好跟深度并没有因为他们进入青春期而下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的陪伴之外，他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团体的一个陪伴。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在真理堂聚会，那真理堂的他的这个国高中的团契他们的带领是非常强的，就像我们孩子像他在这过程，不过好像泽后他在七年级时候他遇到了这种他很想回美国，还有就是他考科学班的时候的那种压力跟挫折，还有甚至我们夫妻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意见不同，我们也会吵架，他在这些时候其实泽后他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教会的大哥哥大姐姐那边他去跟他倾诉， 当他们会给他很多的安慰跟一个鼓励，那从那边来的那种力量是，我觉得是一定是超过我们家人所可以给的。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反过来，就当我们在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则会反而会用在教会里头学到的一些他对真理的认识来告诉我们说，你现在爸爸这样，你们可以这样想，你们可以这样，他反而还做我们的谘商者，做我们的，还帮我们来调停我们的纷争。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们非常的 lucky， 像比方说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其实到了青年国中时期，其实就等于进入一个大染缸。我们国小的时候孩子都是很多是纯真可爱，可是到国中后，我是到高一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国中国一的时候他们班上男生会给他们看一些书籍影片，好，可能是好比较有一些色彩的，还有有一些电动的，加好，或者说甚至班上在一些公立的国中也会有一些有 性行为的这些情况。孩子们他们在现在的社会的洪流，他们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东西，那已经超过这个孩子，我们家庭事实上是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看到什么。那之后也一样是在这个染缸里头，一样在这里生存。可是还好他在教会里头有一些的，有一群的人给他们有一个榜样，比方说他们就讲哦，婚前守贞，而且他们讲什么是真爱。他们像之后他们暑假都会去参加一些真爱营，好，告诉他们说爱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肉体的欢愉，而是说是一个你愿意去 commit， 你愿意去为对方付出，你觉得你 ready 好，你当你要舍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有一个谈一个进入一个真正的 relationship。 这是之后他自己跟我讲，他问我妈妈你觉得怎么样是可以 ready 进入一个 relationship， 我要告诉我还打不上 他从教会、哦、这样。那我仔细想想，对啊，我们夫妻的关系何尝不是要经过这种舍己的关系才能够去维持的好。那这些东西都远超过于我与我们两个可以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礼物，所以我自己是很感恩他们。等于在国高中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德性上跟灵性上的培育是有一群很强的这些人，他们自己为榜样。你知道他之后在考试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六点七点就有就起来晨祷，就有教会的牧师跟他一起祷告，所以他到现在他们也是常常就自己晚祷晚睡前会去听讲道，所以他常常这些圣经的这些真理是在他里头的，会很多的反刍。所以他为什么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的对于生命的反思，其实也不是说是他自己天赋好偶然的，是因为长期的我们是有这样子去给他这个环境去做很多的思考，所以他反过的话他才能够有这些，才会有这些问题的意识，才会知道说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像他不是有说就算他上了 MIT， 如果他的生命他觉得哦没有睡好，或者说他觉得如果只是增进，他比的去帮助一个去扶持一个人，让他感觉到那种幸福，他觉得那样子后者可能他还觉得更幸福。那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一个价值观。那我觉得我们在这国高中时期，当孩子最容易远离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支持团体的时候，是让他们非常安心的看到说他不并不孤单。虽然可能他在他们学校可能是一个少数，可是对他在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他们那个学校的社群是一个少数，可是他们在这些少数他们都觉得说他们彼此看到还有一个真爱，而且不是放纵自己的这些性行为，或者是说他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觉得更好的路来走，因为你不是被这个填满被那个填满，你可以选择不被那个填满。对，这个是我要想补充的。
听了之后很感人，所以难怪那时候我们跟泽厚录的那五集当中，我说其实已经从他的分享已经上升到生命的灵性的一些探讨了。那时候我想说怎么才十七八岁的小朋友会有这么深刻的思想，因为我们跟很多大人谈，其实很多大人都一直停留在表象的一些烦恼，但是都没有进入到深层的深刻的一些醒思。那我 难怪现在终于知道说来源来自于好的家庭。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生命道场的修炼。好，我觉得这种就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个想法。就像我们刚才讲过嘛，就算孩子今天可能到了国外发展，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轻松啊，因为可能修一门课各方面其实都是一种压力，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走得非常好的。那最后那个你要再补充什么？
对， 我就觉得说我们很感谢我们做父母，其实是有一个孩子就像是上帝叫我们托管，我们是一个托管的产业，其实他并不是属于我们，我们只是要带他们的方式叫 能够去学习上帝怎么爱我们。那什么是爱呢？爱就是他希望是看到你发展你成长，他是希望对方好的。所以 我有时候我看听到说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孩子的成绩不满意， 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像谁谁家一样、去做一些的比较。那在我们家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当然我们自己私下聊天，我们会讲说哦，那个人他们的家里有好会 整理，有这种很整洁的特质，我们都会去学习别人的优点。但是我们在跟孩子去做对话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就比，我们讲法是很小心的，我们会说啊，如果他那个他这个优点好，如果你们能够学会的话，其实对于你们以后工作会很有帮助，会对于家庭会很有帮助。我们会尽量用一种就我们去学习别人的好的特质，但是不是别人好的特质然后来显得你不好，我们不会用这种刺激的或是说是用一种讥讽的方式 来这样做。那有的时候如果我这样稍微，特别是哥哥跟妹妹之间，他们两个人强项不同，一个是理科的啊，妹妹是、文科很要强的， 那在妹妹她也会觉得哥哥的表现好，她也会有压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给妹妹很多的这种支持，会跟她说神给你的是完全不一样，你要看到你有多棒，你这些东西哥哥他也没有，你要很珍视你的这个礼物。所以一定要去让孩子知道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好，神给他的这个禀赋他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做他的一个，把他这个礼物让他看到他自己，让他能够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能够展现出来。那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你就会看到这个花就能够开放，能够站得很，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力量。那他就不会因为说有一些的挫折好像就觉得说哦，人生完了， 我没有拿到这个学校，我就贴灰点点，我就很糟糕，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拿到他一样可以活得很好，爸爸妈妈很爱他。那我觉得这一点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家长可能自己会觉得说在社会上的比较上自己会希望孩子很好，好像要拿到，可是无形中我们就会忽略了去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爱的支持。那但是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你的认同，像我就很心疼说我有些孩子他会告诉我他总觉得他自己好像比爸爸妈妈笨或是比爸爸妈妈不优秀，其实自己已经很努力了。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话孩子的压力很大，那我们就尽量要让孩子觉得说他们是很被爱很被支持，不然就是他们表现的不好，那也是我们圣经上 有一个比喻啦，你如果是有一千两银子的人，你就是去再赚一千两银子，有五千两银子的人就要赚五千两，但是你不要叫那个只有一千两银子的人去做五千两。但是如果是 你有了五千两，但是你却只是去没有好好发挥，其实你就是 又笨又懒的仆人。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事，每一个人的天资他长项不同，我们就是让他去做他自己，我们做父母能够做到最最棒的事情。
我那天看到一个故事，大人都喜欢开花结果，但实际上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不开花的是什么样的植物？大树啊。所以可能我们要往别的方向想，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你看我教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看到现在发展最好不见得是当年的学霸哦，有可能是当年不爱读书调皮捣蛋。为什么？因为我发现那种学生呢，他的耐挫力很强，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可能一天到晚受身教组长批评啊，受老师批评啊，所以批评到最后他偶像包袱没有那么重，所以他将来在社会上发展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洞察人心，低下身段去做生意，也很难讲啊，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强项。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动。好，我们今天真的能够请到泽厚爸爸妈妈来现身说法，我觉得他们要想表达不是说泽厚怎么优秀，而是说他们怎么样给予充沛的爱，好，跟细心的观察，好，给予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说其实我们今天希望孩子好，我相信是每个人都会希望的，没有人会希望孩子差，但是我们要不要用方法而不是用硬压。我们也听过北风跟南风的故事，你用北风来吹 他顶多把衣服裹得更紧，那如果说对你在太阳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他就怎么办， 他就会敞开心胸，慢慢脱下他的一些刺，他的一些包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像说我自己上课到现在学生都几十岁了还会跟我 讲一大堆事情，为什么？因为 我觉得不要给批判，我觉得对于孩子在跟你陈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给予任何的批判。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最后要结束，但是我要问一下之后爸爸妈妈，你们要不要出一本书？ 来跟我们讲教养，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写的文章，你写出一篇论文真的很棒啊！如果你有写一些教养文章，你要定期给、分享给我们，也很开心。好，那我们这一集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好，那我觉得这一集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拜拜。